年轻的康熙皇帝打算撤藩，就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呀，他是坐卧不宁。后来采取个办法，打算杯酒释兵权，利用赵匡胤那个典故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降旨把三个藩王叫到北京，结果吴三桂不上当，没来。不但吴三桂没来，连那尚可喜也没来，让他儿子尚之信代表他。来的只有耿精忠是实在的王子。康熙帝一看是实实在在的失望啊，但来了人了又不能不请客，心说跟他们讲讲也好，就在乾清宫的正殿盛排御宴。尚之信、耿精忠趴伏在地谢主隆恩，康熙帝赐座。坐下之后，康熙帝看了看他们，二卿你们住在哪里呀？俩人一听问住哪，尚之信赶紧叩头，陛下，臣住在亲戚家里头。哦，住在额驸家里，好啊，那叫朕省得破费了，到了北京还得买点东西回去，我这银子不太凑手。来人，值班的太监过来，陛下，在国库里拨出600两银子，每位卿家赏赐300两，看着皇上想的多周到，给点零花钱。二王起身再次跪倒谢主隆恩。尚之信还说呢，陛下，臣受之有愧。哎，请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手面大，300两银子对于你们来说杯水车薪。
陛下，您说错了，
陛下这300两银子超过30000两、30万两，臣一定感恩图报。但愿如此啊，我原本打算把三王全请来，没想到吴三桂有病没来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呀。耿敬忠赶紧站起来回话，陛下，这件事确实是真的，臣没来之前曾派人去看望平西王，平西王卧床不起呀，现在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能亲自办理了，因此未到京城，请陛下见谅。好吧，官不打病人嘛，既然平西王不能来，只能留下遗憾二字啊。来，请请。这就谈论起来了。尚之信呢一琢磨说点什么合适，没话找话。陛下，臣听说陛下勤于国事，起早贪黑，陛下千万要保重龙体呀，您是一朝的人王地主，全国的当家人，万一累坏了，那是一朝人的不幸啊。哎，康熙点点头，是啊，朕何尝不想清闲，但是国家之大，事情之多，我想清闲也没有办法呀。最近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战事频繁，二卿可听说过吗？罗刹鬼子在东北边境剿边，去年占我牧城，杀我千余百姓，这些生番竟用死人的尸体搭起架子烧小孩吃，
至于西北方面嘛，事情就更乱了。噶尔丹不知吃了什么药了，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。听说由于西藏的第八三杰互相联手，大有东晋吞并漠南漠北之意。哎，你们都是精通汉史的人，那么境内出了这种事儿，朕岂能视而不见呢？还有黄河、淮河，去年秋天决口三四十处啊，据说河南巡抚衙门里淤泥竟达一丈多厚，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，逃离境外，叫朕怎么能安心呢？哎，康熙说到这儿动了真情了，这低头不语。耿精忠啊，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赶紧站起来说：“陛下，既然罗刹鬼子如此无礼，皇上何不发兵进剿呢？”爱卿，朕也有难处啊，你替我算算，现在国家遭鳌拜离乱之害，元气未复，一时之间筹兵助饷都是难题啊。如果真打，未必就能打胜，所以朕不敢轻易进兵啊。这些事简直是难上加难，二卿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？这话就谈到正题上了。您听起来是普通的谈话，其实话里有话。康熙的意思，你们说怎么办？现在想打，我不敢说打胜，兵没有多少，你们都手握重兵，你们表个态吧。这俩人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耿敬忠心说话：“我才不言语呢，皇上的意思叫我主动撤藩，把我这十几万人马拿出来，没门。”耿敬忠心说：“我听吴三桂的，吴三桂的兵比我多得多，他都不来开会，我冒这头干什么呢？我才不那么傻呢。”尚之信也是这意思。尚之信心说：“哦，皇上的意思叫我们主动张嘴，让他撤藩，把兵权交出来，哪那么简单呢？吴三桂手里的大兵超过我们两家的兵还拐弯，他不交兵权，自然我也不能交。”所以皇上这一问，俩人把头低下了，谁也不表态，又把康熙给气的。康熙心说：“装气迷啊，不谈正题，如果显得太软弱了，也被他们小瞧啊。”想到这儿，康熙皇帝站起来，倒背着双手一笑，哈哈哈，把俩人给笑懵了。皇上，笑者为何？哎，可笑那罗刹鬼子胆大妄为，竟敢进兵咬我边境，欺朕无能啊，无非就是举手之劳，朕暂时没去理他，如果理他的时候，我叫他立刻化为齑粉，你们相信吗？陛下英明，陛下所作所为，臣等万分钦佩。当然，对付罗刹不费吹灰之力。好啊，我看今天就这样吧。二卿，你们跪安吧。多谢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这次的御宴不欢而散。康熙没达到目的，什么叫杯酒释兵权呢？那差得太远了。这两个人回了府了，康熙这心里就翻个，不行，非撤藩不可，非把兵权拿回来不可。但是康熙也想到，这种事情不能轻举妄动，怎么办呢？当务之急，要想撤藩
防止他们闹事，就把三个藩王的外围扫干净，他外围势力很大很大，然后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好对付了。这外围谁是最主要的呢？康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姓王，叫王辅臣呐、现在是西北右镇总兵官，手握重兵12500多人。听说这王辅臣十分了得，跟吴三桂两个人关系默契，如果吴三桂造反，这个王辅臣就能暴打前敌，这爪我得给他砍下去。康熙帝想到这儿，马上下了一道密旨，飞调王辅臣进京觐见。你看这玩意儿容易吗？煞费苦心，康熙帝什么都想到。书说简短，王辅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皇上召见还非常秘密，哪敢不来呀？快马加鞭一溜烟咔到了北京城，住到金厅馆驿，递上手本。第二天皇上亲自接见，王辅臣正盔斗甲，穿着朝服，大踏步进了乾清宫，跪倒在金阶之下，臣王辅臣叩拜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，请平身谢陛下。王辅臣往旁边一站，康熙皇帝仔细打量，好家伙，王辅臣不愧是一员虎将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，四棱子脑袋，大饼子脸，粗脖子宽肩膀，大脑袋瓜子，大手大脚丫子都大在一块儿了，两道马刷眉飞通两臂，一对大眼努出眶外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，那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，往那儿一站，把其他的人都比没了。康熙帝暗中称奇，真虎将也呀！王辅臣，臣在。你的事情朕都听说了，听说你乃是少有的一员虎将啊，为朝廷的江山社稷立下血汗大功，朕早就想见你一见，当面提拔你的官职。谢主隆恩。皇上真感人呐、一伸手从太监手里拿过一条枪来，这条枪有4尺5寸长，用纯银包的，锃明刷亮。那个说是扎枪啊，不是，你说错了，是一条火枪，装上火药，子母炮，一点嘣能打出去，这玩意威力可挺大呀。王辅臣，这条宝枪朕一直佩戴在身边做防身之用，这是老主留给朕的，为了表彰你的功劳，把此枪赐予爱卿。谢主隆恩。王辅臣做梦也没想到，趴伏在地磕头带响，掉着眼泪把枪接过去了。康熙帝说，爱卿带到西北去吧，见枪如见朕，此枪一共是一对，朕留下一条，为什么呢？我见枪如见爱卿。爱卿啊，如今四野纷乱，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大将安定边疆，千万莫辜负了朕的期望啊。小皇帝 语重心长啊，说的这话发自肺腑。康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两个眼盯着王辅臣。王辅臣呢、啊、要不差这个地点早就放声痛哭。这皇上太英明了，拿我自己来说，我算个啥呀，无非是边境一员武将而已，受到皇上如此的隆恩，我得怎么报答呀。皇上再次赐平身，同时传旨命光禄寺准备宴宴替皇上款待王辅臣。那个说值得的啊，值得的，太值得了。这得说康熙皇帝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他很知道枪杆子里头出政权，没有兵权那怎么能行，那兵得有人带啊，谁带？兵权落到对立面手里，亡国败将，掌握到自己手里，那自己就说了算了，那江山社稷就有了保障了。所以这些带兵大员是至关重要，所以对王辅臣他才这样。另外再说说这个王辅臣，的确这人也不简单，他呀是山西大同人，行伍出身，从小就练胳膊练腿，尤其在马上的功夫颇有影响，那不愧是一员虎将。后来的时候他投靠了义军了，在李自成帐下，由于他作战勇敢，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，多难拿的城市只要他奉命去攻打，肯定不出三天就解决问题，多勇猛的将官只要把他放出去，用不了几个回合就能把对方的人头砍下。所以呢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马鹞子，就是鹞子翻身那个鹞。他在马上是如履平地一般驾驭自如啊，驰骋战场无人可比，连闯王李自成对他都高看一眼。后来他发现李自成啊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他有点寒心了，就投靠了大清，被编到洪承畴的帐下办事。他照样为国立功，在南下平叛的时候他立了不少的功劳，后来官升总兵之职，以后呢又拨到吴三桂的帐下，成了平西王的部将。吴三桂早就听说有这么个马鹞子，又听说这员虎将到了我这儿了，我得好好利用他。吴三桂多年带兵啊，深知他大将的重要性，因此对王辅臣也是破格提拔和对待。吴三桂在用人方面的确有两下子，首先跟王辅臣结拜为把兄弟，用这种关系把他拉近；第二一样，用钱收买。吴三桂一掷千金，那不在乎钱，也舍得花，一送就是几万两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财帛动人心呐、啊。王辅臣也是人呐、啊，养家全小，能不需要钱吗？一给就好几万两。您听明白了，好几万两那钱，王辅臣能不动心吗？人家吴三桂贵为平西亲王，比自己这官要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，我算个啥？平西王一点架子没有，而且吴三桂只要喜欢的东西，也不管兵器名马甲胄，全送给王辅臣。王辅臣不在昆明，他坐镇西凉，独挡一面，手下管着一万多弟兄。每次吴三桂不管年节都想到王辅臣 命人给送银子，给送礼物。要说吴三桂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，让亲兵送到前线，说这边风大天寒，我们王爷赐给你的，把这王府城感动的热泪盈眶。咱再举一个例子，使王府城深受感动。有一次打仗，几个总兵官凑在一起，归王府城指挥，其中还有吴三桂的亲侄儿，固山额真叫吴应期，也派在他的帐下。结果呢，打了胜仗了，打胜仗不得祝贺祝贺吗？你想在平凉的地方，有什么山珍海味？无非勒点狗，杀两头骆驼，大碗酒，大口肉，哎，但是吃的挺开心。这地方卫生条件极差，先喝酒后吃饭。哎，他们等喝酒要吃饭的时候呢，这王府臣端起饭碗来，白米饭，就发现这饭里头有俩死苍蝇，那个儿还挺大。王府臣就想拿筷子把它拨了出去。旁边有个王总兵，这王总兵爱开玩笑，一捅这王府臣，哎，大家吧，我说你能不能把这苍蝇吃了？你要把这苍蝇吃了，我胯下那匹黄骠马我给你，你敢打赌吗？王府臣说那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做武将的连人肉都吃，苍蝇算个啥呀？一张大嘴吃了，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。可是这个吴应期呢，多嘴，仗着叔叔吴三桂，我是他侄儿，我是王子，说出话来就挺难听。他把脚往前一伸，我说：“我王府臣，你要能舔舔我脚丫子，你叫我怎么地，我怎么地，你敢吗？”王府臣一听是火旺。上撞